书第四章，我们一同读第四到第七节，第十到第十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我们一同开声先读一遍。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过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再读第十到第十四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体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再请大家翻到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二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中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好，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就是上帝所赐的平安。但是无可否认的，当你讲到平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看到那个平安跟那个喜乐呢就过在一起。所以腓立比书就是今天在这个中马田讲道里边他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取自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那边也正好提到了上帝所赐出人那意外的平安。但是呢，在他的这个讲章当中，开头呢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腓立比书写下这一卷腓立比书，其中呢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要提出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呢能够在主里边多多的喜乐。所以仲马田他在他的讲章里边呢，他说世界上最伟大最卓越最能安慰人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这一段。这是一项我注意到每次读仲马田牧师他这个灵性低潮的时候呢，他总能就是找到那个经节呢，然后他对自己说这其实就是最伟大最美最奇妙的一段经文。而且他在这边他提到说是一个最能安慰人心的一段经文。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要随从呢这个讲章，随从这一段的经文呢，能够来自探讨其中为什么仲马田牧师他看到里边的伟大，他看到里边的这个作业，看到里边能够如何来自安慰。好，我的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够在圣经里边想到就是能够特别安慰人心特别能够鼓舞人心的经文吗？除了这一段经文还有哪一段经文是特别能够来自安慰人的？所以这个功课我留给你自己好不好？你回去再想一下仲马田牧师讲的到底是不是对他而言是真的是对的，那么是对我们而言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当我读他的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也是同样是能够来自安慰我的。我脑海里边所想到的经文是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在后半段的时候，他提到上帝的爱，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呢 都无法叫上帝的爱与我们隔绝。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一边？那边是谈到好像保罗已经到了交定的时机，他已经到了这是要生跟死的那个关头，所以呢提起上帝的这个爱无法跟这个上帝的爱隔绝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拦，能够拦阻我们跟上帝的爱在一起，那个是很自然能够来自安慰人心的。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处境，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里边少了平安，我们心里边少了一种的喜乐，我们心里里边担心的事情太多，牵肠过度，默念的这个，忧虑的这个，担心的这个呢，却不是只是好像已经落到生跟死的那个关头。那么呢我觉得说这句话这是我们应当一无过虑，只要凡事要借着这个祷告祈求感谢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呢，然后上帝就会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能够好好的能够来这安慰着我们。所以我觉得说这边有一点点的不遗忘，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好的经文。那么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边，我们已经提到，我们已经读了，虽然读了几句这个经文，但是里边呢都让我们看到这个喜乐，欢欢喜喜，常常喜乐，在主里里边喜乐等等的这个片语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又一直在那边强调，还是更可能的就是他们可能有了但是无法来着维持，又或者是就是应当有的那个喜乐，但是因着某种的原因而掉掉了，所以感觉到做基督徒哎，好像有盼望，却经常少了好像可以常常在主里里边的那个喜乐。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常常导致基督徒失去喜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中马天牧师的这个讲章里面呢，他提了，他说总过来说的话就是受这个环境的压迫。你同意吗？你有喜乐吗？肩头的这个重担是不是很重啊？啊，上有父母要奉养他们，下有孩子以后能不能够出席又是什么一回事，常常就有着这样子的牵挂啊，要供车，要供房，要供孩子读书，自己的工作又好像不保，好像没有那种的保证。那么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有时你会觉得说哇，真羡慕那些要退休的人。我跟你说，要退休的人也有他们的担忧啊，退休了之后说的那些继续能维持多久。所以人活在世上呢，就常常有着这样子的一种担忧过滤。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克服呢？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们他们信了主之后一定会受到这些敌人的攻击，可能里边好像说在字里行间里边也看到同工跟同工之间的那些不和，有着那种的争吵，这些都搅扰我们那种安宁的心。又或者是我们常常有着里边我们要来着好像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意好，你知道主呼召你，你不要，我不要，那个是太危险的事了，我哪里要去干，这样子的话你在自然而然的在心里里边好像少了一种的平安，没有着那一种的喜乐。那么我们要思考我们最近有没有喜乐，我们这一些年来做了基督徒有没有喜乐，使我们失去喜乐的到底是什么？又或许是说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有人确实是能够靠主而喜乐，而能够来着胜过。我刚才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特别我选读了这是在第一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节，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哎，我觉得说有一个得着，得着了什么呢？因为你请注意，他说保罗呢是多次提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信徒跟同工们呢 也有着同一样的这种牵过，有着同一样的因着牵过而产生的忧愁。因为当时使徒保罗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呢，他在牢狱里面，他也不知道他将来接下来到底是生是死，他也不太确定。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他为着他自己建立的这些教会，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呢，他常常牵过着他们，他们在信仰上有没有得到那纯真的道，他们在信仰上有没有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个立场。因为他知道有恶人，有那恶者一直在搞破坏，他也常常牵过着其中的一些同工们，因生病啊，所以为着他们的健康担忧。但是呢，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管你怎么样子闻哈，我知道那边有那个饭香飘过来了，但是呢，你真的是读完这个腓立比书，你这样子将它闻的时候呢，你闻不出保罗虽然是在很关键的时刻要面对死啊，虽然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个重担压着他，因为这是上帝的呼召领导他身上，虽然同时又要过滤这个要牵肠过度，但是呢，他始终呢能够在牢狱里边赞美感谢上帝。那么他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的秘诀他就将它写下来，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呢，将这秘诀领下来。还有一点就是不令我们不得不佩服的，而且呢，我在准备的过程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过去读了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呢，这一次你注意到吗，保罗他提到他在这个两难之间到底是死好呢还是生，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两个都是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死了呢就可以与基督同在，那个是什么，这个快乐是其他东西不能够相比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更好的。但是呢，因着腓立比的信徒呢，他知道如果说他可以活下来的话，能够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喂养他们，教导他们，这样子的话对于那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来说其实是更好的。那么他的用意是在哪一边呢？他的用意就在那边，他提到了就是要在他们所信的真道上呢能够来着成长，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加一个喜乐。很多时候我想起我在教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希望我的学生他听了我的课，他对某个题目某个问题他可以有着新的方法，有着新的这个处理的方式理解那个问题，然后呢能够好好的作答。但是每一次考试来的时候，你知道做学生的话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我总是在他们考试之前呢给他们一个鼓舞的话，是什么话呢，我就时常跟他们说 Enjoy the paper， 好好去享受一下，你已经付出了代价，现在你要去考试应该是信心满满的，所以要好好的去享受你的这个考试。哎，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去体会保罗的心情的时候呢，我好像又靠得近一点了，终于知道他除了就是要这一些他属灵的这一些孩子都能够在真道上继续不断的能够从 baby 到成人到成熟到老年，同时呢他们不要因为必须个人要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忘了其实上帝也应许我们他的喜乐，要真正给我们那个喜乐，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再次的思考，然后常常提醒自己。好，中马丁牧师他在这边很有意思，如果说你读灵性低潮，除了就是要对着他当时所面对的教会，或者是说他接触到的这一些信徒们当中呢，为什么有一些人就很容易掉入那灵性低潮，而且作为一个牧者来讲的话，要克服这个其实是要必须从圣经里边去找， 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胜。你注意到在多课在多堂的这个讲道当中呢，他经常会出现有这样子这个字眼，就是说为什么当今的基督教好像那个影响力就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小，越来越疲弱呢？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如此，教会好像空乏无力，好像无法能够来这得胜，无法能够来这得到这个社会能够来这争胜得胜这个世界。一百年前，将近一百年前吧，中马田牧师他在他自己的教会，当时他也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趋势，好像说基督徒的那个影响力没有了，那个基督教的那种影响力好像越来越疲弱。而且呢，他个人认为其实要其他人真正能够来自接受我们的信仰，接受我们的救主，信同一位真神呢，他常常会提到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如果说常言我们的那个灵性就是一直陷在那低潮里边，那么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呢，就无法产生那种的能力。我就打个比方说吧，可能你在找一个工作，而且你认识的一位同学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教会的朋友啊，介绍你这个工作，但是之前呢，这位朋友呢一直都好像对自己的工作不满，对自己的上司抱怨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说好吧小峰，你就我们这个公司正好有一个空职，你要不要就过来我这个公司，我们一起打拼啊。你想都不想，你觉得都不要，因为你去了你也一样会遭受，会可能经历这一位介绍人的那种很负面的这种经历。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如果说我们无法活出得着那真正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能够做那美好有力的见证呢，其实人家看到基督教你会掉头就走掉，因为无法产生他们的兴趣，无法产生他们的好奇啊。好，这个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提醒。那么他说怎么样是一个，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基督徒啊？这是个很好，看似很简单，但是呢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测试，一个测验。中马田牧师他建议说，你每天晚上能不能够安然入睡，就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测试。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你不用在那边高谈阔论，只是一个你晚上能不能睡觉。我在家，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你是愁眉苦脸吃呢，还是你在那边吞自己的泪水，而无法好像在劳碌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是苦，但是呢我们却因着可以享受劳碌得来的这一些美食啊，我们好好享受在主里面，我们好好享受，这就是变成了一个作为我们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我觉得说这句话讲得很对啊，特别如果说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看诗篇第三篇，诗篇第四篇，我们就很快的翻到，我就很快的将它提出来。诗篇第三篇第五节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可以躺下睡觉，其实就是上帝赐的福，这是因着你在上帝里面，你可以真正把自己的生命呢完全的交托给他，而且必深信他的带领不会差错，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嘛。诗篇第四篇他说什么，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然后诗人就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然后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今天就开始不要再敷这个安眠药了，真的我们必须要 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方法呢，确实能够来这依靠着他，能够来这每天晚上都能够安然睡觉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到里边的这一些经文。使徒保罗他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有两个提醒，就是在这整节，这刚才这个 第六到第七节当中，他说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负面去看的话，就是不要过滤，只是凡事呢要一无过滤。这个讲的很容易，不过做起来呢就要靠着上帝给我们恩典，靠着我们要能够来的信靠上帝的话语，把我们的那个信仰，把我们的生命的真实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方能够成就。积极的就是包括了几个，就是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呢并将我们所要的呢告诉我们的父上帝，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你说应当一无过滤，讲得容易做得难，那么过滤是不是包括了思考呢？人在怎么样子的情况底下会开始过滤呢？因着你什么？因着你面临某个环境，对吗？可能比较恶劣的环境，那么你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如果说有一只猫，它处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你说那只猫会担心吗？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不过呢，有可能它的担心跟我们担心是不一样、不同层次的，因为它没有学过经济学，它也没有所谓的那种专业专长，怕经济萧条。没有人要聘请他，所以我觉得说他好像比我们在这一方面更高级哦。哎，他不懂得过滤，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那么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为什么会过滤，就是因为人懂得去思考，而且是思考的太多。我不是在这边说思考是不好，思考有好的一面，但是当我们讲到过滤的时候呢，它包括了思考，而且呢是毫无结果的那种思考，过度没有意义不正常的那种思考，以至于呢你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其实那个环境没有那么坏、啊、只是因着我们好思考，只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丰富，好，非常非常的丰富，特别是如果说有站讲台的经历你就知道了。哎，要祷告的时候，哎，那个经文总是想不起来，哇，紧张起来了。准备的那个经文，要准备那个讲道，好像讲的不顺，就好像少了一点，啊，要向这个啊会众交代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好像背错了，哇，就很开始紧张。可是要教导主日学，啊，如果说做这一批冷冰冰的这些。我不是说你们的回应都非常的好，你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哇，那么你又就是越教又好像越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在上帝面前好好寻求一下有没有那种教导的恩赐。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思考太过度过分毫无意义的那种思考底下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的思虑，而且这种过滤产生的时候呢，是人，我想很少人能够靠着自己的那个思想呢，能够将这个过滤的那种情绪呢，真正能够将它压制下来，很少人做得到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啊！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上帝，我们能够看着上帝，按照着上帝给我们的那种方法呢，能够来这做得好。在这个讲章里边呢，钟马田也牧师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你的那个同事、你的亲人、你的孩子、父母为着某件事情担心过滤的时候，他说你跟他说你不要过滤了，有没有果效？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没有，没有果效的啊，搞不好 反而给他臭骂一顿，又不是你，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呢？肯定会发生的，按照着我自己的那个思考，按照着我自己的那种直觉哈，预估预测肯定会发生的。现在问题是发生了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办。人有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我常常认为只是一个学生，我用学生的那个例子，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那个学生那个例啊，那个例子哈，当他拿到那个成绩，知道自己不及格了，他的心情是糟透的。不过他同时呢，他的心情呢也是比较容易，他那个折腾、那个被折磨的那种心情呢，其实是比他在等着成绩要揭晓的那一幕来得更好的。怎么说呢？因为人总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事情还没发生嘛，明明知道自己考不上了，因为做得不好，但是难免好像有一线的那个希望在那边，可能上帝开恩给我，可能上帝怜悯我，所以呢也给我考上，对吗？但是你总在那边挣扎，但是我相信应该是考不上的，因为我跟同学们之间讨论过后，考试讨论了之后呢，我所做的全部都是错的，而且呢是老师确定我真的是做错了。但是呢难免抱着一种那种希望呢那个不及格的不是我，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产生的那种过滤的时候呢，它是很折磨人的，它是很折磨人的啊。比跟如果说成绩已经揭晓了，真的是失败，虽然失败导致你的那个心情啊只是很低落，但是呢至少那个结果已经定了，当那个结果已经定了下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静下心来寻找另一条的出路，是不是？那么你这样子被吊住的时候啊，吊住的时候呢，这是最难忍受的时候，这是最难能够来这克服的时刻。这是我的一个分析。那么呢最主要的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就是上帝要我们凡事呢要向他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呢接着我们要跟他说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好像刚才那个诗歌，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前呢，将我的心愿呢向父讲出来，只是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上帝。那么呢上帝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来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请问心怀意念到底是什么？心怀不单单只是感情，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中心。意念你可以从这个字义里面猜测到那个到底它那个意思是什么。念有着那种思想，对吗？可能也包括那种的意志。所以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心怀意念就是包括我们的全人思考感情跟我们的意志，就是不管环境多么的恶劣呢，我们靠着主可以保守着我们、啊、而且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些心怀意念啊，心怀意念的这些事情啊，是不受我们控制，也由不得我们自己能够来这约束的。所以当一个人开始紧张的时候呢，焦虑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无法真正能够来这享受着那一种该有的那一种平安。好，第八点我们要说要将所要的告诉上帝。哎，这个是个很好的提醒，只是说来到父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来到那慈爱怜悯的父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心里边所要的先可以就是来这告诉上帝。但是有几点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保罗他在这个经文里边呢，他说你必须要先什么，先祷告。你说祷告不就是向上帝祈求吗？我们所祷告的那个祈求祈祷，对吗？一个祈求一个祷告。那么祷告它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祷告的范围是相当广的， 从保罗的这个书写里边呢，他让我们看到其实祷告呢，它就包含了一个就是好像有着崇拜敬拜的意思在里边，就表示说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要来这敬拜他，要来这赞美他，要能够来这崇拜他。祷告其实从原文里边呢，也包含着什么，就是以着上帝面对面来着相见。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想另一个经典的人物就是大卫王，他就是懂得如何在如何何等恶劣的情况底下呢，他都会要来着寻求上帝的面，就表示说他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而且他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诗篇当中，你会看得到无论什么样子的情况，他总没有忘掉要来这赞美，要来这敬拜上帝。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我们有什么不高兴不喜乐的事情，少了一种的平安，有着许许多多的过滤的时候，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先向你祷告，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可以向他祈求，就是表示说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祈求有更大的信心。好，我们可以跟上帝说，哎，向上帝祈求坚固我们的信心，好不好？然后不要忘了要来着感恩，要来着感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当你开始懂得感谢感恩了之后就不一样。因为为什么？是说你的心情比较舒服了一点吗？不是，这是比较肤浅的。为什么要感谢呢？这是表示说你懂得，你知道上帝的带领呢不会有差错。当你知道你能够捉住上帝的带领不会有差错的时候呢，即使是最坏的环境、最恶劣的情况啊，最坏的情况、最糟的情况、最恶劣的环境，当你的这个信心能够扣住上帝的带领不会出差错的时候呢，我想就很值得感恩。顺遂的时候我们感恩，为什么？因为他提醒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祝福。不顺遂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办？也要懂得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你这个机会将你塑造啊，整容整你那个心哈，啊，改次看起来哇更英俊潇洒漂亮。属灵，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话，当我们有着这一种这种苦难，或者是经过这种的磨练或者是痛苦的时候，你经历过了，哎，你会更能够体贴这一些人他们的苦，就表示说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这件事情一定要感谢上帝。如果说你父母亲把你生下来长得很像刘德华，你一定是感恩的。那么如果说在整个上帝的过程带领当中，使我们能够经过那个磨练，可以将我们的那个性格人格提升起来更像我们的恩主，我们也总要感谢我们的上帝。然后呢我们才进入真正之时，跟上帝说我要到底是什么啊？哎，这个也让我想起了当我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带我信主的那一位哦，应该是说带领我查经的那一位呢，他说，哎，你要祷告其实你可以按照着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 The Acts of Apostles， 他就用 ACTS， 他说每个字母啊，你可以其实代表着一种意思。那么有人呢就用着这种很简单很简便的方法呢，就按照这个方式，每一次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可以先敬拜他 Adorations， 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着认罪悔改忏悔 Confession。 第三Thanksgiving， 不要忘了要懂得感谢我们的上帝，不管情况是如何的糟糕。然后呢紧接下来才将我们的这个祈求，我们心里边所思所念所要得着的，向上帝来着祷告。好，这边有几个提醒，仲马田牧师他说， 使徒保罗在这整个经文当中呢，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就是叫我们将这个忧虑告诉上帝，然后呢，他就马上将它除掉，不见得。第二，祷告可以叫人心里舒服了一点，可能从心理上有这样子的这种可能哈。不过呢，这也是比较肤浅的。基督教真正的信仰呢，真正的那个信仰呢，其实是会超过这表面上暂时舒服一点，而不是，而是真正知道说，即使最坏的出现了，我仍然可以信靠我的那一位上帝。祷告可以使人暂时忘掉忧愁，得着轻松。这样讲起来就好像有一点，祷告就好像借酒消愁一样。这有什么伟大呢？这样子的祷告就不伟大了，是吗？那些有许多愁苦的人啊，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没有真神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他们就做什么？借酒消愁，今朝有酒今朝醉嘛。醒来了过后再来这面对一天，因为当时没有那种勇气去面对他，用酒用酒精用毒品来着麻醉自己。所以我们的祷告也不是说姑且就是忘了要暂时将那个忧愁忘掉然后得着轻松轻松，不是。祷告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只集中在思想上帝和基督，人就不会再去想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事，想得太美了但是不实际，对吗？因为你过滤的时候总是过滤，你总是在那边心好像就被吊起来了，啊，那个吊中那个车将你的整个心就吊起来了，所以你在那边心情总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祷告可以改变任何的事情和环境，也不是也未必，好不好？所以这是比较肤浅的，我们不要，我们要超越这个情况。那么最后有一点我觉得很美的，就是保守你们的那个心怀意念呢，啊，也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呢，真正认识到保守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保守听了就很容易明白，但是它的这个原文呢，跟驻扎的那个军队有士兵的那个护卫守卫是同一个字眼，就表示说什么，保罗他在这边，因为他知道罗马兵丁罗马士兵如何在国与国打战的时候呢，来保卫国家，啊，保护自己的这一些，啊，国家的这一些，啊，人民。那么呢，恶者也是如此，恶者会借着许许多的事情来在攻击我们，借着环境，借着其他敌人能够来在攻击我们，使到我们因着有着外忧内患，是吧？外忧内患，对，使到我们的心情无法真正的真正享受那平安。但是呢，当我们相处来着祷告祈求感谢的时候呢，我们将我们心中里边所要的时候，上帝所赐人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翻译我觉得我总是卷不过来，我总是读上帝赐人赐人嘛，你要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总是多一个人字在那边，所以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是会临到我们。好，就表示说透过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保卫的这一些天使就护卫着我们的心灵，保守着我们的心，免得我们的心又受到外边环境的影响呢，开始又 交集起来，又开始无法真正静下来。人其实特别是现代的人为什么会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病，身体上的软弱，身体上的病，灵性上的软弱，心理上的软弱，有着精神病。我自己的总结两个原因，因为该动的不动，该静的不静。意思是说什么？我们的身体需要动，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保持健康。但是现今的人就身体很少动，要不然就是看电脑，要不然就是看电视。当然看圣经的时候最好身体不要动，啊，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很少看圣经，我们看的是电视，我们看的是电脑，所以我们身体不动，不动了就 慢慢慢慢那个身体那种情况健康那个状况呢就会来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心应当静，我们无法静，是吗？应该好好的坐下来默想上帝的话语，好。但是呢，当你有时间坐下来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喂，我这个还没弄好，这个还没准备，哦，这个要申请，这个还没做好，又开始，哎呀，紧张压力了。我最近也是有这样子的这种经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要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保守我们，然后可以真正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喜乐跟平安，好不好？所以记得哈，从现在开始要经常去运动，好，要动动身体，然后呢，常常告诉，这是祷告上帝，使我们的心能够来这平静下来，啊，心一定要静下来，啊，这样子人才能够活得健康，啊，活得快乐。毕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所以我们就要鼓励大家，我们快快来经历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好不好？好，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大家，有什么啊，问题或者是什么分享，来，四位传道，请。
谢谢，李经长给我们这样详细的那个解说。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义无挂虑，是很难的。但是呢，只要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什么事情你跟上帝讲，上帝知道的，你不讲他也知道，但是他让你讲啊。接着祷告，这个祷告 ACTS 第一个项目就是 adoration 敬拜。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属性的话，你怎么样敬拜？那你怎么样认识上帝的属性？这本 BIBLE 你要好好的读。然后你有这个知识，对上帝的认知之后，理性上，那你要有经历，你要有啊，因为圣灵跟你同在，然后你有那个圣灵在你身上的印记，哦，那你就能够以心灵的诚实来敬拜。敬拜是一件 first and foremost 啊，如果你没有敬拜上帝，你就是拜偶像，你就是拜其他的神，在上帝的眼中那是犯贱。所以第一条摩西的诫命颁布给我们，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神。在上帝的眼中，你如果你的心中分割给了别的魔鬼也好，金钱也好，别人也好，就是犯贱，这么严重哦。然后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求，你可以讲，你可以全部抒发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你要感谢，为什么你要感谢？你知道你本来没有的是恩典，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讲你们 is a community， 是一个群体，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英文是 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超过你想的，惊喜 surprise， OK，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念。这个平安是互动的，这个平安你有平安，他有平安，你没有平安，他也没有平安。意思说你要彼此相爱，你要彼此关顾。你要彼此照顾，你不可以自己顾自己，你自己顾自己哈，你没有平安的。你要 in a community， 即使在家里，你也要有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哦，父母亲要疼爱儿女很容易，但是儿女孝顺父母，这一点要很努力的去做。所以我的意思要跟你们分享说，上帝所赐的平安 Shalom 是全世界都在追求的，而这个平安也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你，啊，还有很多很多，谢谢听了。
写书会传道。Yeah.
你们知道什么是几给古几给吗？哦，你们都懂得方言，好，我就不用翻方言了。好，还有其他的吗？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这边结束。不过这边有一个预告哈，我们下礼拜的这个主日学教导哈，是要谈知足的心。不过如果说你看这本书的话，今早的时候罗牧师提出了，哎，他这个经文有一些出入，应该是取自这第二十课哈。这边这个经文应该将它改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就是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读的那一小段的经文，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还有其他的分享吗？没有的话，我们在这边结束。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恳求着主自己能够来这教导提醒着我们，我们可以一无过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主你自己，你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我们就恳求着主引领着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来这真享受如此的平安，能够做那更有力更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